本是3.5以上就是好吃的店了。
日本很严格，
日本很严格，这个也是那个资深的日本朋友跟我讲。
好，那我先存起来。
这集很多很好很有用的
干货满满。
对啊，你不去那边落地，怎么就不会知道这些事情？
对，
这集真赞。收听
哦，是新来的，
我是雨禾，
我是宝健。
今天的主题呢是因应我刚从日本回来，
没错 ，Tokyo konnichiwa konbawa ohayo。
然后就有很多不同的那种旅游的新鲜的体悟，然后再加上我之前呢不知道为什么突然去了蛮多不同的国家，
对，
像是我很小的时候去过纽西兰跟澳洲，
你这还记得吗？
略知一二。
几岁啊？
小六吧。
哦，小六那有记忆啦，那有记忆。
还有幼稚园，
幼稚园绝对不可能记得。
有有，我
骗人。
我有部分的记忆，等一下跟大家分享。
你不要为了上通告而掰故事哦。
通告还没有钱，又没有钱。反正我等一下跟你分享，我还记得什么。
好。
后来我大二的时候去那个东南亚
穷游。
泰国、柬埔寨、越南，然后去年年底的时候，我去欧洲找男朋友，去了奥地利、瑞士、匈牙利跟捷克，然后再来到日本。那我觉得这些国家呢，每一个国家都是非常非常不同的旅游样貌，
对，
对不对？
对，
完全就是四种不同的旅游支线，
没错，
像那种什么奢华欧洲旅啊，然后什么爆买的日韩旅啊，或者说一些比较深入可能古文明的一些未开发地带的一些区域。
比较可怕，你那时候去那个柬埔寨差点回不来啊！
我在那边跟当地人吵架。
对，
反正就是我觉得以我一个人经历的这种不同的旅游环境呢，其实真的会有很多不同的感觉。然后我觉得我可以从我身上整理出一些，我觉得什么样特质或什么样条件、什么样预算的人，可能去哪里会比较合适。所以今天会做一个比较纵观的旅游的分享跟建议。大家如果有一点预算，可是不知道自己应该去哪里玩、想要去哪里玩的话，听这集可能会有帮助
哦。因为刚好现在因为疫情后疫情时代嘛，所以很多人都要出
国，大家应该有的是钱吧。
那你存了2年？
对呀、啊，存了2年，有的是钱吧？
哪有？还是有很多可能跟我一样穷的人啊。
反正就你可能有旅游打算，可是不知道去哪里玩的话，就可以听这集。
好的。
对，但是正题开始之前呢，一样要来我们的
每周好物推荐，等等等等等，一起棒棒，一起棒。
这一周要推荐的呢，就是我刚从日本扛回来的 Panasonic 的吹风机。哦，
我有看你限动有 PO。
我真的好爱哦、喔。
你这是在日本买的、喔？
我在日本买的。我原本完全没有打算要买，我虽然就是久仰他的大名，就是他，我从没有要去日本，可能一两年前我就知道这台吹风机的存在。
没有，你说，我想一个好笑的故事。
什么好笑的故事？
我们跟这台吹风机的连结，我们大一
想起来了，
大一，
我们大一好像拍过一个作业，然后那个作业好像是要我们假装在拍一个广告，
对，
然后我们选的就是那时候是西子有一台高级的吹风机，
就是 Panasonic 的
西子，就是传说中那种他一定要用最好的东西。
就他生活品质很注重啦，
对对对 对, 對，他很在意自己的生活品质，
没错，
所以他就用最好的吹风机 Panasonic。
对，那个时候就是用那一台。
哎，对，其实那时候不得不说，就有惊艳到他那个风力真的非常强，
真的很强，
真的风力真的很强。但那已经是几年前的事情啦，五六年前了
，
好多年前。你知道现在日新月异，他们又出越来越多的新款式，但是因为真的太贵了，所以我一直都不动如山，就是远观而已。但是我去日本呢，这一趟是去住朋友家，
对，
就我朋友在东京工作，然后我跟赵伟就厚脸皮的直接住进他们家。然后东西都是他们的，对，吹风机呢，理所当然的也就不带，就直接用他们家的。他们家用的就是 Panasonic 的，好像20000多日币的一个款式，21000日币，的一个款式，台湾嘛应该4000-5000吧，我有点忘记了，反正就是目前倒数第三贵的那个机型。
倒数第三贵。
对对，因为现在就是有最贵的、倒数第二贵、倒数第三贵的。
OK。
因为他们家款式不会很多，就
倒数第三贵不是便宜的意思哦。啊？倒数第三贵是第三便宜的意思，哎，
是吗？
是第三贵吧？
哦、
第一贵跟第二贵、第三贵吧？倒数第三贵是说第三名便宜，哎、是不是？
确实，哎，
是这个意思吧？
修正一下，修正一下、
啊，第
三贵的，
第三高级的，
第三。对，我朋友家用的是那个，然后我一用真的是惊为天人，它大概是我平常吹头发速度的大概10倍快。我真的不夸张，我现在用的吹风机其实已经
不
差
了，
是大概1000多块的。因为我最早大学用的是那种达新牌，
我知道，我知道，要按着才会出风那种
蓝色的，它真的用个10年都用不坏，它到现在还是躺在我的衣柜深处用不坏。但那个真的就是风 风力不是很大，然后它的风的品质也没有那么好，所以要吹很久。嗯、我后来才终于换了一台1000多块，稍微
负离子
稍微好一点。我有点忘记他们负离子，就它可能还是有一些效能啦，但我也忘记它的名字。反正就1000多块，没有到顶好，但是还不错的吹风机、嗯。然后我原本就已经心满意足，想说，哎、欸，我吹头发变快了嘛？结果用那台 Panasonic， 天哪，
才是真的快，
10分钟头发就吹好了、欸。我平常要吹快1个小时、欸，哎，
怎么可能、啊？
真的，因为我头发
你发量很多，
我头发很多，然后又长，然后又漂头发。因为你漂头发的话，你那个发根会吸水，所以不容易干、哦。你吹头发时间会是平常2倍。嗯，所以我就用那台吹风，就觉得天哪，而且吹完之后你头发很亮，因为它什么负离子，然后什么保湿功能，啊，什么无粒物，有的没的的、我就直接被它收服了。我就直接去那个 Big Camera 扛一台回家，
然后一台就是第三贵的，是不是？
我后来买的是第二贵的
哦。
对，
你再买近一阶的。
我那时候就在挑要不要，因为我那个朋友就一直讲说你要买就要买最好的，要买就要买最好的。嗯。然后也发现说好像这几个月出了一个更贵更贵的款式，然后它折台币好像10000多块。
哇
哇，真的是很贵、欸，
买不起啦。
然后我买那个款式，它折台币好像是8000，可是我在那边买应该是6000-7000左右。
OK。
然后我就在观察说我到底有没有需要花这1-2000块去升级，再升一个档次。那、我后来研究了一下它的那个规格。我觉得它最新的这个款式应该是在挤牙膏，你懂挤牙膏吗？
我懂。
对，所以我觉得它就是没有真的那么显著的差异，就硬推一个款式。所以我买的就是我觉得最符合我的效能的第二贵的那个款式。然后它比我朋友家的那个还多了一个功能，它可以护色。
哈？怎么可能说不用洗角色洗发精、喔？
不是不是，它是减少你的色素流失
哦。
对，因为
所以很推荐给有染头发人士、喔。
对，超级适合我、嗯，因为我漂头发、啊嗯，所以我就是每一次洗头，我色素都会流失。嗯、然后用那个吹风机吹的话，就是你头发会比较亮、啊。因为色素流失的话，你头发上就会残存一些卡色的不好看的色素，嗯、比如说最常见的是黄色、绿色啊，
对，
这些东西最容易卡在你头发上的。好看的色素什么紫色啊、蓝色的啊，就很快就会被吸走。嗯、然后你用这个吹风机的话，就是我不知道它的科学根据是什么，反正吹起来头发就会比较持色，然后比较亮，比较保湿，哇，好爽、喔，
好可怕哦、喔，
真的好爽哦、喔。
等于说你直接省去了可能你要去护发的钱、欸，
对，
对不对？
对，其实这样算下来，我真的觉得6000块虽然是真的贵，但是
就是
划算的，
就是
有投资啊、而且时间我觉得省时是最棒的，
嗯，
省时最重要，因为你每天在那边吹头发，真的，咦哦，真的好不舒服、哦。
我觉得女生啊，女生长头发可能就真的需要。
而且我漂头发之后，我是2天才洗一次头、嗯，一方面是怕色素会洗掉嘛，一方面是因为你漂发发质就已经很差了，所以你每洗一次对头发都是一种伤害。
对。
可是我在日本天天洗头，
因为有那个吹风机可以用，
因为我其实是喜欢洗头的，有了那台吹风机之后，我就觉得天哪，吹头发很快，然后又不伤发质，我就变得很乐意洗头。
那你还记得那台？
变得快乐。
那你还记得那一台型号吗？
什么 NA0G 之类的。
OK。
然后你们去官网上面查，那个第一柜的不要买，那个是挤牙膏机型。第二柜就是我现在使用的有护色的机型。然后第三柜就是我在朋友家使用的，其实也很好用的机型，在日本买可能4000多块就有了、
哦。那其实还挺划算
的。然后在台湾买可能要6000块，所以在台湾买你就是等于你花一样的钱，可是降一个机型。
嗯，
对对对。所以大家如果有去日本，然后你可能发量很多，有这些吹头发的困扰的话，就可以注意一下这台吹风机，
可以去扛回来，
真的，
因为日本的家电就是很有名的、啊。
对呀、啊，那小家电好便宜哦、喔嗯，又不是很占空间的
對。对，就行李可以运得回来的那种。
对，就是不管怎么样，留一个空间给他，不会后悔。真的，我现在每天洗头都好快乐。
那你现在使用的感想如何？
好爽，爽，爽。
那如果你室友跟你借嘞，
我才不要。
哎、欸，雨禾，你那个吹风机可不可以借我用一下？
哦、好啊，我那个1000多的借你。还是你要打
新
牌？男生我都借他打新牌，女生我都借他那1000块。差不多是这样分配。
好好笑，
好
跟运动跟运动中心的一样，你用一次要投钱。
对呀、啊。哦，真的影响好多、哦，影响我那个整个洗澡的那个心情。
哦，对，
洗澡就会变成一件快活的事情。
因为其实有的时候女生她不喜欢洗头的原因，不是因为洗头本身，是因为要
吹
头。吹头
发，对啊，
对
对。
你之前都大概10几、20天来洗一次啊？
哼，在讲什么啊？我这漂头发之前可是天天洗头的，我可干净的嘞。
是吗？我说你大一的时候、欸，
大一怎么了？
都不洗头啊？
我哪有？你才不洗头吧？你说我。
好笑、哦。
你每天在那边赶那个早上五六点上班的时候要洗头发，我问你。
有，我都会先洗好洗好澡，好不好？
好啦，那这个是本周的好物推荐。
好的。
好的，那再回来到我们的旅游的话题，我想要给你点餐，你想要先听哪一个？
我想要先听我没有去过的那个欧洲。
欧洲啊，嗯、我跟你说，欧洲真的是水很深。
怎样、啊？跟虚拟货币的一样深，是不是？
有一点，因为我觉得欧洲它就是一个巨大的梦幻泡泡。
对啊，
对，所以我觉得有的人一去那个泡泡一戳破，就很痛苦。
怎样？
因为像我就是，我觉得我就是被戳破泡泡的人。嗯，但有可能是因为我去的，其实也没有说我去的国家消费特别高，因为我东欧去一点，西欧去一点，就是我是在维也纳落地的嘛，嗯、维也纳在奥地利，它其实算是比较中间的过渡地带，没有到那么那么的贵，但也是贵、嗯。然后后来我再去瑞士苏黎世那边，瑞士就是最贵的地方。
哦，瑞士是最贵的哦。
瑞士几乎是消费最贵，再更贵可能是冰岛吧。哦，反正瑞士应该是就是几乎是欧洲消费最贵的地方。但后来我又跑去东欧，我又去匈牙利的那个布达佩斯、嗯，然后再去捷克的布拉格跟布尔诺，然后东欧的消费。水准跟台湾其实差不多、
啊、
所以我觉得在东欧是真的很开心、
哦、
如果你是就是跟我们差不多年纪就是25岁，你的存款没有到真的那么富有，不会不是到说什么财富自由花钱如流水不会心痛的话，我真的觉得东欧是很好入门的一个地点
啊，
而且它东西好吃，我觉得东西好吃真的会影响我啦，我的旅游心情，因为我旅游出去玩就觉得我想要的是一个体验、
嗯、
那体验就有分文化型的体验跟食物型的体验，所以我注重的就是这两个大点、嗯、那欧洲你在文化型的点那没话说，就是你俯拾即是都是风景都是古迹、嗯、都是什么漂亮的建筑，但是吃的东西真的是很难找到好入口的、
嗯、
比如说我在维也纳吃一间他们很有名的餐厅，然后我就请主厨推荐，因为我那个菜单我就看不太懂、嗯、就他们有一些什么特殊的名字，比如说他会说什么维也纳招牌鸡排，然后就觉得对，谁知道它的内容是什么，他也不会告诉你它的 detail 是什么、嗯、所以我就直接请主厨来推荐，然后他一走过来他就说我要推荐你吃这个维也纳的招牌什么什么什么鸡排什么什么、嗯、然后那一刻要1300台币
吗？
台币1300，
好贵哦。
然后端上来你知道什么东西吗？
什么？
是大概一个可能手掌这么大吧、嗯、手掌这么大的一块比派克鸡排还难吃的鸡排。
派克鸡排很好吃啊，
派克鸡排超好吃、可是派克鸡排一块多少钱？
70
之类的、他说你1300，他没有比派克鸡排好吃。
它一样是炸的吗？
它是炸的，可是它的口感很奇怪、它的皮肉是分离的、然后它的皮是有点湿湿的、
放了一天的派克鸡排，
对对对，没有、放了一天派克鸡排比较好吃、
还比较好吃，
我不知道它怎么办到，它很像是它炸完之后拿去泡水、故意把它泡到皮肉分离，然后皮湿湿的，然后肉柴柴的
啊？怎么可能呢、啊？
真的，真的，真的超难吃。但是我们在付钱的时候，其实不知道那个鸡排是1300，我们以为它是1000块、嗯，因为它在菜单上，它就会写它是1000块、嗯。可是我们在对那个账单的时候，你就发现说，怎么这一个 set 是1300？然后我们就会对说这个是什么东西，就发现它会帮你上一些菜单上没有的配菜，比如说他帮你煮一些马铃薯啊，帮你煮一些海菜啊，帮你煮一些不是很好吃的豆类，就是一些不好吃的东西，然后一样要收你几百块。
哈啊，这不会问过你哦？
他都不会问你，他就直接帮你上，
强迫中奖。
对，他也不管你要不要吃，他就直接帮你算进账单
好好、哦，
或者是你一上桌，他就马上帮你开一瓶水，然后倒在你的水杯里，然后那一瓶水要300块台币。
哈啊！你可以跟他说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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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不行
不行，
你不能拒绝他，
不能拒绝他。
他通常也不会理你，尤其是在那种观光客很多的地方，他就是要削你、
要赚你的钱。
对啊对啊对啊，就是他们西欧的消费环境，我觉得是这样，就是很怎么讲，很不友善。当然，如果你预算很充足的话，我觉得今天如果我是一个财富自由的人，我当然觉得
小钱，
我就是去体验那个文化，因为他们的餐厅的文化就是那样、就是可能没关系，可是以我来说我就很珍惜我的那个劳动成果，1300我可以做多少事情
啊，
1300我可以买一台普通的吹风机、
对啊，买一台
大家吃一个不怎么样的派克鸡排，没有比派克鸡排还要不好吃很多倍，我就觉得很心痛，所以我那一整趟其实心情有一点差、因为一天要吃三餐嘛，你每吃一餐就这样情绪打击，每吃一餐这样情绪打击、然后钱又花了很多，然后东西又不好吃，你就觉得我到底在干嘛？
还不如吃那个 Seven，
真的，真的、然后那边又没有什么便利商店的选择
哦，那边没有哦，
那边的也是会有，但就是像我们这种熟食啊什么的不多
哦。
对，
哈，好贵哦，等于是被坑哎、
对啊，对啊，所以我觉得在那边消费的感觉很不舒服。对，以我现在的财力状况的话，但是在东欧就不太一样。东欧我觉得他们就不知道为什么比较注重食物的品味，因为像西欧他们是 不，我觉得他们不懂什么叫调味，
还说就是吃的口味不一样，可能跟亚洲人吃的口味不一样，会不会？
口味肯定是不一样，可是他们就是对食物很不用心，嗯，他们就感觉所有食物都是分离的，你知道吗？
哎呀，只要能吃就好。
对，所有东西的口味都是分离的。然后比如说像瑞士有一个招牌菜叫什么 Raclette， 我有点不知道是不是这样念，反正它就是叫做 cheese 锅，它是一个瑞士的招牌的料理。嗯，然后我去瑞士的时候，就是有赵伟的瑞士朋友想要招待我们吃饭，然后就是大家围在一个桌上吃这个东西，我就很期待想说这个瑞士的 cheese 锅有什么特别之处呢？嗯，结果它就是一个电烤盘，然后上面会有画格子，就比如说它是一大个电烤盘，它画成六个格子，嗯，然后他们市面上都会卖那种刚刚好的 cheese 片，嗯，就是对应到你那个电烤盘的格子的形状，所以你就是可以把你的 cheese 刚刚好的放在那个电烤盘的格子里面，嗯，然后呢会再准备一些罐头，什么腌黄瓜啊、腌水蜜桃啊，然后一些水煮的马铃薯啊，嗯，然后一些什么酱料，就这样。
That's all 吗？
That's all.
That's all.
它的吃的方式就是你把那个 cheese 放在电烤盘上面加热，加热到你想要的那个
融化
的程度之后呢，再佐一些你可能想要酸黄瓜啊，想要水蜜桃啊，想要马铃薯啊，你就配着吃这样。
哈，那还不如去吃两餐呢，两餐旁边那一圈也那个 cheese 啊。
我想说这有什么好叫什么名产的，啊？这哪算料理呀，啊？
这好简单，
各种食物吃在一起而已，哪是料理？料理在哪里？
好 easy 哦，
把 cheese 加热算是料理吗？哇，我真的是开眼界，但东欧就很不错。
东欧的美食，你要不要列举几个？
东欧就会有一些招牌菜，但他们的食物的样貌也是很混合的。比如说，我们有去吃那种意大利面餐厅，然后也就是我觉得可能跟意大利吃的口味也不太一样，反而跟台湾有点像哎，
欸。你说跟台湾的意大利面，
因为你知道东欧很多越南人吗？
我不知道，欸，
东欧超多越南人，尤其是捷克，好像是因为就是那个共产苏联的时期，因为那个越南也是叫什么共产国家嘛，然后他们两个这两个国家好像会互通，可能交流人力之类什么的，嗯，就是会有一些人力输出，
哦，
所以捷克那边其实很多越南人，嗯，所以东欧那边吃的东西其实算是欧洲菜跟亚洲菜的结合，嗯，我的感觉，所以我觉得就是你可以吃到跟台湾不同的口味，可是又不会偏离你的口味差太远，而且他们很注重调味，然后消费水准跟台湾差不多，就是你可以好好住在一间像样的餐厅吃饭，然后一道菜大概两三百块。
哦，你真的跟台湾差不多哎，
欸。对，你就会有那种真的快乐享受旅游的感觉。嗯，对，所以我觉得以我们现在的年纪来说，东欧比较推荐。
可是因为大家著名的景点都在一些南欧、西欧的啊，
对啊，那我觉得可能就是要有心理准备，因为我一开始可能没有这个心理准备，嗯，我就是带着一个巨大的梦幻泡泡去，嗯，所以就是被戳破的感觉就很糟。
那如果想要去欧洲玩，假如说想去东欧、南欧、西欧都玩到，你会推荐的顺序吗？例如说你要先苦后甘，
哦，
或是你要先甘后苦，或说你要怎么样的？有没有就是如果是计划跟你那时候一样，就是想要各很多的城市、国家都跑一遍的那种？
因为我是先去西欧才去东欧，所以我算是先苦后甘，嗯，就是前面先吃了一堆有的没的垃圾之后再去东欧玩得很开心。
垃圾，嗯，
对。然后钱的部分的话，我觉得可能会因为你前面花了很多钱，然后怎么讲啊，就应该是说你一落地就发现所有东西都这么贵的时候，嗯，你那个警觉心就会起来，嗯，所以你会带着警觉心玩遍整个旅程，然后你在东欧的时候其实也不会乱花钱，嗯，可是我觉得如果你一开始落地就在东欧的话比较有可能大傻逼。
哦，我懂了，
因为那边消费水准就跟台湾比较像啊，就是比较没有那个警戒心，
由奢入俭难，
对，你就有可能在东欧把钱花的差不多的话，你去西欧就会很辛苦，哦，因为你去西欧没有个一两千块还吃不到什么正常的东西
啊，
真的
好可怕，哦，
你知道300块只能吃什么吗？
什么
超商的那种微波的类似那种通心粉
啊，
很难吃，
300块，
300-400块
啊，
通心粉，
我不敢相信哎，
很难吃，
好可怕，
比 Seven 还难吃 ，Seven 的还算很好吃了，
比 Seven 还难吃，
对。
那你去欧洲遇到小偷什么吗？
哦，我倒是没遇到。通常小偷好像比较容易出现在那种很多旅行团的地点，
观光景点，
对，比如什么意大利啊，
罗浮宫，
什么大笨钟那种，那种，
看见了一个大笨钟，
对，就是那些超级著名的景点周遭，然后就会锁定那种跟团的，然后一坨人一起的，因为人多比较好，那个就是掩饰
啊，
那个，
掩人耳目，
对对对对，他就比较好躲躲藏藏，或者说跟你撞来撞去的，啊，因为那边的扒手最容易在跟你肢体接触、肢体碰撞、推挤的过程中，不小心从你口袋捞出一个什么东西，对，所以你只要在空旷一点的地方稍微保持距离的话，就比较不容易被 扒手盯上，像我是都没有碰到。
因为我就是有点迟迟不敢去，原因就是因为看了很多那种被偷的那个案例啊，之前那个莫阳
哦，对，
他们就被偷什么，小孩在旁边玩，然后玩着玩着，他的东西就不见了。
对，但是可能
好羞哦，
我觉得跟就是你背的包包可能有关系吧。
哦，
我那时候背什么包包啊？我好像就是我是背一个腰包，然后我那个腰包是拉得非常紧，所以它是完全贴在我的胸口上的，所以不太可能有人会在我没有注意到的情况下接近我的胸口。
碰到你胸部？
对，不太可能。然后再加上我的钱包是放在一个破袋子里面，就我没有、
哦、看起来不起眼。
你不要带钱包这个物体去，你只要把钱装在不起眼的袋子里面，就比较不容易被偷。因为那些扒手他们大几率其实是用手去捞的，他们眼睛看不到你的包包里面有什么东西，那样他们不好拿嘛，所以他们其实大几率都是用手去捞，捞出一个像钱包的东西就走了。
哦，
他也不会去确认说那是不是钱包，所以你在包包里面放一个摸起来就是钱包的东西，其实是增加他到手的几率。所以你就是不要带钱包这个东西去，
还是带个空钱包啊？到时候扒手yes 空的
也可以声东击西。
对，声东击西
可以这样。像我好像就是带一个破烂的夹链袋去，然后在外面再装一个破烂的外袋。
哦，看起来真的很不起眼。
对，而且那个破烂的外袋是有一个提把的，然后我把那个提把绑在我外面的腰包上，所以他其实要拿是拿不走的。
哦，
然后他如果要拉拉链的话，他要拉开三层才有办法碰到我的钱。
哦，你好聪明哦。
我很聪明吗？很聪明，就是这种袋中袋中袋的这种策略。
真的哎，
对，钱就不会被偷，
不然真会防不胜防啊。
对啊，不然就什么放在脚底板啊，就是各个地方放一点那个急用的钱。
护照啦，重点是护照，护照不能不见，钱不见就算了。
就没有人要偷你的护照啦，就只是如果你就把它放在那种跟钱包放在一起的地方，就很容易一起不见。
他们也不想偷，
对，他们也不想偷护照，他干嘛、啊？所以护照跟钱不要放在一起。
好，
然后钱不要让钱包装，这个是去欧洲的一些小技巧。
好，所以你觉得欧洲推荐给怎样的人去呢？
推荐给第一有预算的人，绝对可以去西欧玩。
好，
然后没有预算的人，就是去东欧玩。然后如果你吃到不好吃的东西，你会很火大的去东欧玩。然后但是如果你是没有吃到好吃的东西就会很火大的话，你去西欧其实还是可以吃到好吃，但就是超贵，可能要3000-5000块。
我靠，
你如果有这个预算的话，当然是可以去西欧玩的很开心，就是天天都吃一些高级餐厅，当然是没问题的。
哦，如果要弄文化体验的，
对，
去很 OK。
没错。
好，那你有没有推荐的时间，就是推荐的那个总共旅程要多久几天那种去欧洲的话？
几天哦。我觉得不同天数一定会有不一样的玩法啦，像我自己是，我要嘛要在一个地方待可能2个礼拜，要嘛就是快速的游移，因为我那时候是跟着赵伟的签证回来，所以我没有办法待太久，所以我们就是想说采一个游集站的策略，
游集站
就这里开一点，那里开一点，那里开一点，就会每天都保持在一个很有新鲜度的状态，
游牧民族，
对，你就都看一点，都看一点，都看一点，但是我那时候抱持的心情是，反正我一定会再来，对，就是不用把东西都看遍，你大概认识一下，体验一下这样。
啊，因为是你的第一次嘛。
对啊。
去各个体验一下也好。
对，就是第一次去新的城市的时候，其实你不用急着把那边玩透，就留一点遗憾，你下次才会想
要
再来。要
留点神秘。
对，就旅行的美感，要留一点遗憾。
就跟那个山水画一样，国画，你要留点留白的地方，才会看起来更精彩。
对，才会未来对这个旅程有其他的想象。
所以这是欧洲的部分嘛？
对，欧洲的部分。
好，那接下来你要分享哪个？
接下来我觉得可能对大家来说比较不熟悉的是那个东南亚，因为我去了柬埔寨嘛。
对，
先讲大家比较熟悉的泰国好了。
好，
泰国其实就如大家所想象，一个消费很便宜，然后你可以很 chill 的度过你的假期的一个地方，其实就是没有什么太多需要注意的地方啦。啊，但是我去清迈，就我是先去清迈才去曼谷。我自己后来发现我可能比较喜欢二线城市，
因为清迈嘛，
对，清迈就是属于那种二线城市，就有点那种怎么讲？欸，可能台湾有什么二线城市？
桃园，
台
中，
好，台中，
台中，
台中，台南那种，就不是那种最大的首都、最多人的地点，
但也还是六都里面其中一。
对，我觉得反而这种二线城市，它的生活步调会更舒服，它会更 chill， 然后它的那种文化的质感也会比较高，不是说台北没有质感啊，只是说你人多就很杂嘛，所以就是繁杂的地方就会掺杂一些不是那么 品质好的东西，或者说一些不孝的商人会掺杂在里面，比如像西门町嘛。
哦，对，
对啊，
爱心
就是龙蛇杂处，就是会在这些一线的城市。那你在二线的城市，你去台南会遇到这种东西吗？不会，对不对、
嗯？
所以去台南的整趟体验都是很舒服的。我觉得去清迈就是这种感觉，它其实就是像大家去泰国会走的行程，什么去 SPA 啊，然后去看一些什么有的没的古迹啊、文物啊，买一些什么有的没的东西啊，其实都是一样，只是它的那个体验会更纯净。
你说更 pure 一点，
对，更不被商业污染一点点
啊、哦，比较没有那种被商业想说啊，这个会不会来骗我钱？这个是要干嘛的？
对对对对对
啊、哦，我懂了。
对，因为你在曼谷可能就要什么跟他杀价啊，然后干嘛跟他砍价啊，干嘛的？清迈那边人就比较淳朴，
因为去曼谷就是等于说他开个价钱可能是他的原本的市价两倍啊，
他就是在赌你聪不聪明，会不会跟他杀、啊？
对
对，但清迈就比较不会这样，我自己的感觉是这样。哦，
比较淳朴啦，
对，比较淳朴一点、嗯，所以我觉得清迈是大家很可以考虑的城市。
嗯，
如果你喜欢步调慢一点，然后你想要不太一样的体验，或是你可能已经去过曼谷，不知道去哪里玩的话，
但清迈是什么水上比较多活动还是什么的吗？
清迈有水上市场，
嗯，
然后清迈比较特别的是，它本身是一个古城，
嗯，
所以它会有中间一个古城区，然后外面有一个城墙围着，
嗯，
所以它等于。它其实整个城市都是那种古城区的感觉
哦， oh,
它整个城市都像是一个古迹。
哎、欸，那真的很像台南哎、欸，
对啊，
因为台南也就是这样子
啊，
啊，安平古堡什么的，
对啊，对啊，所以我觉得很好玩。
Oh, 好，所以是推荐清迈大于曼谷、嗯，
我自己觉得是
这样，你自己的感觉、啊。
但我觉得曼谷人生还是得去一下，
我也觉得。
对啊，曼谷还是挺热闹的，就是你要体验到最多那种很泰、很泰、泰式风情的地方，还是在曼谷多一点啦。
对，
对啊，
就是曼谷，你搭那个船，然后沿着那个昭披耶河去走，
嗯，
就那个是必。一定要去的观光客行程之一啊。
然后进阶一点的话，就是可以去清迈。
对
对。然后越南我觉得也很好玩。
哦，越南我真的还没去过。
越南好像比较少人去，可是越南也是我一开始在排那个行程的时候，我觉得没有那么感兴趣。可是实际去之后，我觉得好好玩哦。
怎样？
而且我在查资料的时候就发现说，其实越南是一个很综合性很强的国家、
嗯。
就是如果你要看古迹的话，它有惠安古城。
嗯。
就是以前他们那个越南的什么什么王国啊，会有他们有非常完整的那个。古城的聚落在那边、
嗯，
然后好像是中式的建筑哦，它就像宫殿一样。
嗯，
可是因为他们还有被法国殖民嘛，所以它就有点中式跟法式的混合的一个完整的古城。
啊、
但它那个在中越我没去、嗯，我觉得很可惜，超级想去。然后他们还有很多那种自然的景观，像我去那个下龙湾，
嗯，
下龙湾它就是有点像峡谷吗？有点像那种温热带的峡谷，
嗯，
峡湾啦，
嗯，峡湾。
我现在那个距离那个念书的年代太远了，
对，
我不确定那个地理名词是什么。反正你就是看到很像是山水画，就在你的面前、
嗯，
就是山是山，水是水，然后彼此贯穿，
哦，
然后这样错落的感觉。然后通常就会买一个 tour 的行程，是下龙湾的那个。什么游船之旅啊，然后你就会搭到一艘大游艇上面，然后他会带你看一些景点，然后可能会带你跳岛，稍微跳岛，就是去几座小岛，骑个脚踏车，然后环岛看一下这样，
嗯、
然后还有那种小小的那种叫什么什么水艇。
潜水艇、
橡皮艇
哦，橡皮艇，
小小的橡皮艇可以让你自己用划船的方式，然后渡过一些不同的地形。因为那个峡湾有一些什么被侵蚀比较多的地方，可能会刚好凿一个洞，
嗯、
哦，那种洞穴啊，然后又有海啊，然后又有天光跟天空全部连成一条线的感觉、
哦，
然后你就整个人可以躺在上面，
有点像是台湾的那种飘飘河。
嗯，
就是宜兰可以玩到那飘飘河。
以设施来说，应该是飘飘河，
对对 对， 對。
可是以肉眼所见来说，好像全世界就只有那个地方有。
有点像在那个亚马逊丛林里面玩那个的感觉吧？
可能是，但那个景点，嗯、那个自然景观是只有那里有，
看起來好
美哦、超级漂亮。
嗯，
超级舒服。然后那个下龙湾在北越，在河内那附近，然后河内。同时是一个，它也是第二大城，因为第一大城是胡志明市嘛。
嗯嗯、
胡志明市就是它的商业比较发达，然后河内就是第二大城。我觉得河内好好玩，
嗯、
因为河内它也很像是一个古城，然后它也是有古迹啊，只是它的那个帝国感没那么重，它比较像是一个商业中心，
嗯、
所以他们有非常非常整齐的，像棋盘格那样划分好，就是可能就16道。中线16道横线，然后分第一条街、第二条街、第三条街、
嗯。
然后他们卖什么东西全部都是规划好的。比如说第一条街卖什么金属啊，第二条街卖藤编啊，第三条街卖衣服啊，第四条街卖什么纽扣、什么塑胶、什么什么东西的，很酷很酷很酷。
那么明确。
超明确。
那个是木兰诗里面才看到的，都是买骏马，西市买鞍鞯，
就共产国家就会有这种过度规划
，OK
的这种不协调感，可是已经成为他们的一个就是观光景点了
，OK，
对啊，很特别。
好，被你这样一讲，我想去越南呢，
超好玩，而且越南东西好好吃哦。
我知道啊，
越南因为他们被法国殖民过嘛，所以他们就有一些法式料理、
法国面包，
可是他们的价位是远低于法国的。因为法国的那个消费水准也跟台湾差不多，可能多高一点点吗？应该说餐厅的话可能贵一点点，嗯，但是路边摊的话就比台湾便宜。
你说越南是不是？
对对对 对
啊，越南啊，要不要去啊？
很好玩。
可是越南是不是就是只能可能北越比较发达，然后中越有一些古迹？
中越我没去过，应该就是以古迹那种文化之旅为主。
那南越是不是就是比较
胡志明市啊，就是纯商业的
商业大城、
啊、商业的点吧？
哦、oh, ，
对啊，
好哎、欸，我要先存进我的那个旅游清单。
很好玩，而且去越南也不贵。
对，
对啊，因为东南亚机票不贵，而且越南比较少人去过，感觉比较新鲜。
对对对，
啊、去泰国他说哦
啊，我去过啦，要干嘛要干嘛干嘛、
哦？要去抽烟
了吗？
要去洗泰国浴吗？
对，
是哎、欸，就觉得你要去干嘛，大家都知道啊。
好像是、欸，
你就说我去越南，我去下龙湾，大家觉得很好奇
啊。下龙湾
就听起来就是一个好像没有人去过的地方。
是那种马拉湾的朋友吗？
是水上乐园吗？
对，水上乐园吗？
是越南的水上乐园吗？
其实我要说是水上乐园，好像有点像哎、欸，就是有种真的可以玩的东西。
像吗？
可以玩的一些行程啦。
对对对，然后 还可以下水、
哦、
可以去那边游泳，所以你可以在旁边那个山啊什么的旁边游泳。
但这种地方是不是就推荐可能三五成群的去啊？
因为我是跟前男友两个一起去的，對、
啊、
超糗。
可是你那种比较不算啊，我说是如果没有情侣的、没有伴侣的人哦，
自己一个人去玩应该也会玩得很好，因为我们去那边就遇到很多那种独旅的。欧洲小孩、
哦、
所以他可能14岁，什么芬兰，然后他就一个人在东南亚玩透透，
真的假的啊？
因为很多都是买 tour， 或者说你买的行程，他本来就是可能一般会有14个人，比一般船就是14个人之类的，所以你上去一定会遇到别人。如果你这么 open 的话，你应该是交到朋友的，前提是你英文要好一点啦，因为
英文不好啊，
亚洲人比较少，
嗯，
不知道为什么哎、欸。
你说越南亚洲人比较少、哦？
对啊，好像是比较法系的国家会想去越南玩，因为那是他们统治过的、
哦、
殖民过的国家嘛。
可能有的时候语言还会通，
对，
对不对？
之类的，对。
啊，所以这是越南的部分。
对。
然后在你东南亚还有去柬埔寨嘛？
对，哎、欸，越南还有一个好玩的地方，就是河内，它这个城市真的很好玩。就是我们不是去玩水嘛，就去下龙湾玩水、嗯，然后又有古城可以看，然后同时我们还有去它的一个原始聚落叫萨帕，它是一个山上的聚落，就它只能骑那种越野的机车上去、嗯，然后上面就是原始的聚落，就真的是原始的，就是他们上面那边种田啊，然后梯田啊，然后干嘛干嘛的，然后那边就是没有什么。饭店民宿是住 homestay，、
嗯、
homestay 就是你要住在当地人的家里，然后他会招待你吃早餐、午餐、晚餐，然后他们 homestay 一轮，比如说同时间他们可能有10个房间供应、
嗯，
所以可能会有20个外国人、
嗯，
大家就会在同样的时间坐在那边一起吃晚餐，
哦，好可爱哦，
聊天说你们去了哪里，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很棒的体验，就是在小小的一个河内的圈子就可以做到这么多事情。
嗯、那要怎么去申请这个 homestay？
我不知道，我前男友订的，
要钱是不是？
要钱，因为那是住宿啊，
oh,
其实就是变形版的住宿，
嗯、
有复活动的住宿的感觉。
哦、oh, ，
其实你不想跟他们吃也是可以啦，只是这个就是怎么讲，约定成熟嘛。
就是那个啊，你人都到那边，你就
入
境
随
俗，
对对对对对、嗯、
对
对
啊，听起来好好玩哦，
超好玩
啊！那我要一个人去。
嗯，好啊，带个男朋友回来，
我会被卖掉啊
之类的。不会，我觉得越南它的治安还挺好的。
OK，
对啊，
好好好好，我记起来，我等一下先马上订起来去河内的机票。
好，然后东南亚之旅最特别的就是中间的柬埔寨。
对，
柬埔寨是一个非常
神秘
的
国家，
极端的国家。
嗯，
我在去之前，我对柬埔寨的想象应该就是什么1/2版的泰国或1/3版的泰国，就是可能很落后啊，然后东西很便宜啊，没什么东西。结果我发现反了。反了，柬埔寨的消费超高。你去的时候有没有很惊讶、啊？
有。
我说哇，在鸟不生蛋的地方怎么会那么贵啊？其实就是正是因为它鸟不生蛋，它的国家什么都没有，就只有吴哥窟。
而且我记得差不多是1:1吧，是不是？
什么1:1？
就那个 货币啊，
哪有一比一千之类的吧、
哦？是吗？
他们甚至简币都不太用哦、啊，他们用
泰国啦，泰国才是一比一啊，
一比一，
对对对啊，对对，他们不用他们自己国家的币，他们用美金，
因为简币太小了，而且他们通货膨胀很严重，所以他们每天货币那个币值很动荡，
对、
所以他们那边其实比较习惯用美金，只是有时候美金找开了还是会找一些简币给你，
对对
对对对对，但是比较流通的是美金，比较方便，所以我们是换美金过去的。对啊，那边消费真的超高，比如说，尤其是吴哥窟境内，因为我去柬埔寨还去两个地方，我先去吴哥，然后再去南边的那个金边，金边首都嘛，然后吴哥它基本上就是只有吴哥窟这个东西。
对，
那柬埔寨是一个极度极度落后的国家，它的境内呢，国土境内不知道60还是70，是维持在一个原始丛林的那种。原始的生活形态就是什么没有水啊，没有电啊，
没错，因为我们去做国际志工就是去那种地方，
真的就是原始人的生活哎、欸尤其是就是我们这种观光客可能去吴哥，吴哥已经是他们相对生活比较好的地方了，他们其他地方是更难以想象的，
对
对，所以他们在什么东西都没有，什么东西都要靠进口的前提之下，他们的物价就会超高。比如说我们去哦，而且他们又想要赚那个观光客财，他们就把观光客当成冤大头在削。比如说我们去吴哥窟里面吃一碗泡面，好了，炒泡面，他好像要收我10美金吗？就是一碗300，是不是？
好贵哦！
就一碗泡面要300块，要说看我在这个鸟不生蛋的地方，它连电风扇都没有，它就是一个露天的座位，然后帮你炒个泡面，你也不知道它有没有洗手，那边看起来就没啥水源，你不知道它的水哪里捞来，然后吃一碗泡面要300块，哇，unbelievable！
柬埔寨真的物价比较贵啦，
而且他们国家真的是没有客气的要削你，因为像这种、文化产业啊，或者说像那种博物馆，应该可以发现到每一个国家他们的国家博物馆其实不是以盈利为目标，是以保存为目标。
对，
所以像什么故宫啊，就会什么学生不用钱啊，或者说什么居民可能几百块、然后国外的居民可能顶多1000块以内吧，
对，
就是不会太贵。这种国家级的博物馆是不是以盈利为目标的？是要保存跟推广他们国家的文化。
对，
但是柬埔寨是反着来。柬埔寨就是他就是要用博物馆削爆你的钱，就他们博物馆的那种文化财产的那种门票是没有在客气的，而且还连年翻涨。
因为就连去吴哥窟，他都有分什么一周还是一日券什么什么的，
对，什么一周票，然后30日票什么什么的，而且他是一年一年在涨，
对，
涨的不行。然后而且他连那个什么小费也会涨，
对，
然后那个勒索金也会涨。因为我是从那个泰国搭那个过境巴士去柬埔寨的，所以我就有查好说那个过境的那个海关啊，那个关口他会跟你要小费，他就跟你勒索，他会跟你勒索1美金，然后我就做好这个功课，所以我们就准备1美金在身上。结果我们去到现场，发现他跟我要100泰铢，哈，涨了3倍耶！
然后嘞，
然后我就不给他，因为我想说他要的是美金，所以我只要把泰铢花完了，我身上只有美金啊！我就跟他说我真的没有泰铢，
你就拿3美金给他，
我就不想。就是我说美金可以，他又说不行，我也不知道是怎样。
啊、他不要美金哦，
我有点忘记那情况怎样、反正我们就说我们真的没有，我们就只有这些钱，我们就拿身上所剩的泰铢，可能70-80块吧、然后他就生气要把我们推出去，
推去哪？车外。
就他就是很生气、很凶那样，啪啪啪把章盖完之后，把我们这样啪啪啪弄出去。
他把你们撵出去就对了。
态度超糟糕的，而且柬埔寨这个地方就是你只要看到穿制服，他们都是有牌的流氓，
好可怕。
因为我们那时候在那个吴哥窟，因为吴哥窟很大嘛，吴哥窟它其实不是一个宫殿而已，吴哥窟它是一个王国，
对，它是一个王国，
它是一个原始的王国，它可能有台北市那么大哦，就它整个福地是很广的，
对，
然后它主殿就是大家熟悉的那个吴哥窟嘛，但它其实还有很多不同的散落的景点，比如说可能几十公里的地方可能有个什么殿啊，几百公里的地方可能有个什么池啊，有个什么什么遗迹啊，什么什么、就是它整个景点是很大的，所以你如果不买 tour 不开车的话是不可能逛得完的，
对，
所以我跟前男友就是包那个 tour 开车，然后因为那个 tour guide 他是当地人嘛，我们就很好奇问他一些当地的事情，然后就问他说为什么那些小朋友都在那边卖东西，他们不用上课吗？然后他就说哦，其实他们是有义务教育的，然后其实他们现在的小朋友是可以保障说都可以受到教育，只是说老师会留一手，就是老师他们都会在课后开私下的补习班，你要额外缴钱给老师，老师才会把你所需要的知识交给你，所以如果你没有给他这笔钱的人，你其实去学校学不到东西，因为老师不会教你。
哈，好可怕哦，
这是他们学校的文化，所以那些付不起会费的小朋友，就那个贿赂的贿，付不起会费的家庭的小朋友，他们去学校其实也没有意义，所以他们就会在 吴哥窟外面卖东西，卖一些磁铁干嘛干嘛的、嗯。然后还有是，我们就问那个托盖说，哎、欸，为什么你不申请那个？就是 guider 的证照、嗯，就是比如说他们会在固定的一些点，比如说什么城池外啊，然后什么皇家浴池外啊，会有人举牌说他可以帮你 tour 这个景点，嗯、他可能有什么中英导览啊，什么什么什么导览，然后我们就发现说我们的 tour guide 他中文，他英文讲得很好、嗯，然后他好像还会什么西班牙文什么的，可是他只能开车，就他那个执照范围只能开车、嗯，我们就问他说你为什么不去申请这个 tour guide，、嗯、就是这样你赚的钱应该会比较多，因为那个什么英文导览都比较贵，然后他就说哦，他其实。考试是可以考过的，可是他缴不起会费。
哈，那个也要缴会费？
对，就是你要拿到任何证照跟国家有关的东西，一层一层的都要缴会费。他说那个会费是天价，
好可怕哦。
他付不起，所以其实你要赚得到钱的人，你都要在那个地方，就是你要先付钱给人家，就是那个国家的文化。嗯，对啊，所以就听着觉得很难过。
因为柬埔寨真的就是一个比较复杂的国家，就帮他们的政府，帮、
啊、
他们什么的，
对，對對
所以就很可怕。
所以我觉得吴哥窟有两种玩法，一种玩法是因为他们那个地方，我觉得充满了负面能量，因为你可以感受到他们人民除了小朋友，小朋友是快乐的，可是成年人他们有了独立思考能力，尤其是他们居住在这个观光这么发达的国家，他们接收这种四面八方什么欧洲人、白人、亚洲人来的地方，他们看到这些人的生活方式，他们看到你花300块吃一碗泡面，吃得开开心心，他们当然心情会不好啊，嗯、他们当然会觉得说，就是自己的条件怎么样不好之类，所以我觉得那是一个负面观感，就负面怎么讲，负面情绪很强烈的国家、嗯，你可以感受到他们服务你，他们不是开心的，他们有点，对你有点敌意，嗯，我觉得是这样的感觉。但是如果你不想要接受到这些东西的话，其实是可以的，就是你买旅行社的行程，
对，跟旅行社一起走，
从头到尾你都不用接受他们的当地人，因为他们当地人都好可怕，什么卖票的啊，警察啊，都好可怕，一脸就是要跟你打架，你不给他钱，他好像把你砍掉、杀掉一样，很恐怖。然后如果你不想要接触到这些复杂的人的话，你就跟旅行社买行程。然后可能会贵一点，可是你可以舒舒服服的走完这一趟文化体验之旅。嗯，那如果你没有要花这笔钱的话，你就是体验到一个最道地的、很原始、很原始的聚落。我觉得就是这两种心情，要做好那个心理建设去。
因为我自己当初类似跟团嘛、嗯，因为我们是那个国际志工团一起去的，所以我觉得就是接触到的人都是我们自己的人，嗯、然后包含我们的那个 tour guide，、嗯、就是也是我们导游，就是我们那个领队认识的人、嗯，所以就整个是长期配合，就人就非常，还帮我们拍照干嘛的，
對對對，
所以我玩的就很开心、嗯。所以我觉得如果你要去柬埔寨的话，真的强烈建议你跟团去，我自己这样觉得啦。
如果你会怕的话，你会怕陌生人的话，
我觉得应该没有人不怕吧。
柬埔寨好一点，吴哥好一点，嗯。然后，如果你要去金边的话，真的不要随便去。金边真的很可怕。
真的吗？
金边很可怕。我记得我们那时候是，好像跟当地人吵架吧。嗯。就是我们跟那边的中国人吵架。你知道金边都是中国人吗？
我不知道。
因为吴哥窟就是有实行"一带一路"的国家嘛。嗯。然后"一带一路"就是中国的资金进去，然后建设，然后干嘛干嘛的，所以你在金边所到之处看到的都是中国人、嗯，然后中国人都开着劳斯莱斯、法拉利，然后各种跑车，然后带超大黄金在身上，嗯、就是那种朱门酒肉臭的感觉、嗯。然后你所看到的柬埔寨都是员工，嗯、然后他们都穿得很破烂，然后看起来有一餐没一餐，然后可能他们住的地方可能水利也不是建设完全的，所以你可以看到在金边是很多很多生活得很好的。中国人，然后跟过得很不好的、环境很差的柬埔寨人，你就是也不能说替他们难过还是什么的，就是每个国家本来就有每个国家需要面对的东西，只是你真的亲眼看到这个世界的很不同的面貌的缩影的时候，你就觉得哇，原来是这样子的，对啊，所以我们那时候是去住那个一个中国人开的民宿，然后我们就看到那个他好像养了两个，他养了一个妈妈，然后一个柬埔寨妈妈，然后他好像带着两个小孩，一个好像带两个女儿吧，然后他们就蜗居在那个饭店的二楼的那种小阁楼、然后就看他们很可怜，像老鼠一样窝在那边，然后就负责打扫房子，
好可怜哦，
超可怜的。就姿态很低，就你就会觉得金边变得很不像是柬埔寨人的国家，有点这种感觉。
哈，而且他们的城市被霸占嘞。
对，所以因为这样，我觉得他们对外国人是有敌意的。像我们 那个柬埔寨有嘟嘟车嘛，
对，
嘟嘟车，然后他们通常会自己招揽生意，就他们看到你在路上走，他就问你要不要搭车。然后有一次是我跟那个我前男友是刚好从一台嘟嘟车下车，我们要吃餐厅的时候，就是那个我们大热的嘟嘟车已经走了嘛，只是我们可能还在门口看菜单，就有一台新的嘟嘟车来问我们说，嘟嘟要搭吗？要搭吗？这样，然后我们就 no thank you， 结果他就吸了一口烟，然后往我们脸上吐，
真的假的？
往我们脸上吐烟，
好可怕哦！
超荒谬的，就是你在柬埔寨会遇到很多这种，你会觉得哇，都21世纪了，还有这种人，但他们确实生活环境就是长这样，所以你要有足够的心理建设才可以去。不过柬埔寨有一个好处，就是我觉得他们餐厅好吃。
对，餐真的非常好吃。
他们怎么那么好吃哎、欸？
他们真的很好吃。
他们餐真的好好吃哦，
夸张的好吃的那种，是吃到你我们那个盘子都被舔干净。
真的真的，而且我去二坊、三坊、四坊超好吃。我记得吴哥有一间叫什么 Five Sons， 五个儿子。超好吃，
我觉得每一餐都好好吃哦。
他们的料理其实也没有什么特别的特色，就是原型食物，比如什么炖牛肉啊，然后什么可能有一些什么炖饭啊，干嘛的。
我觉得他们真的很会调味。
对啊，对对，
我觉得很厉害，我觉得有点超越泰国。
对，我觉得他们东西真的是东南亚最好吃。
我也觉得，所以我强烈建议你，如果你去柬埔寨的话，请跟团，因为跟团都会把你安排的好好的，妥妥帖帖，你就不用担心怕被
抢。你就剩下快乐的回忆。
对，
其实我在柬埔寨那段时间的心情很复杂，然后回来之后我一段时间很讨厌柬埔寨，就我觉得我很难消化这些回忆，就是被那些当地人比较不礼貌的对待。可是你要过很长一段时间消化之后，才可以理解说那是他们就是逼不得已要接受的环境，跟那是环境造成他们那个样貌，他们其实不是有恶意的，
也是被逼的啦。
对，他们不是什么恶魔啊，我们这样亲门踏户去人家的国家，就是体会一下这个文化，也是不是什么大事。
对
对，要抱持好这个心理准备，比较不会觉得难过，
受伤
或是说白花钱还是什么的。对对对，但是吴哥故事真的很壮观，
真的，
我的人生要去看一次，
真的。
因为你真的走完那些什么店什么店，你真的会觉得吴哥窟应该是外星人盖的吧？
真的很厉害，
你有这种感觉吗？
有。
那它有很多很奇怪的宫殿，然后它的楼梯真的长得很怪，就是它的楼梯大概是一个成年男子的脚的高度，那到底怎么走啊？
不知道，
就是外星人走了吧？外星人应该是我们两倍高之类的，
很可怕。
或者是他的那个高度是成年男子的一条腿的高度，但他的宽度大概比我们的食指还要窄。
对，
到底怎么走啊？
踮脚走。
对，但那就是以前人盖的宫殿，然后所设计出来的楼梯，所以你就觉得哇，以前这里一定住外星人，
就很壮观啦。
对，就有很多这种想象。
没错。
对啊，真的是有趣的经验。
所以东南亚就是适合穷游。
对，适合穷游，
就花很少的钱，然后可以体验到很多文化底蕴很深层
的东西。东南亚
真的
很好玩，因为我那时候去一个月，然后这个故事应该讲到烂掉，只花了5万块，
对，
含机票来回，然后不知道买一些东西干嘛的，
就是穷游的部分啦。
对啊，真的很好玩。
但我还是建议你啊，我建议你真的就是跟团或者跟朋友
去。对，因为柬埔寨现在更危险了。
对啊，
那个什么人蛇集团渗透什么什么的。
对，因为我们那时候是还没有的，还没有那么猖獗啦。
可能是。
对，但因为现在就这几年嘛，
可能那时候人蛇还在建设。
对，现在就变得比较危险一点。
对啊，柬埔寨不要自己去。
泰国其实我觉得也建议不要一个人去啊。我
好像一个人去也不太适合，
对 对，
可能清迈还 OK，
对，
比较单纯的都市 OK，
嗯，
其他的是挺淳朴的，
你就自己小心一下。
曼谷就是一个龙蛇杂处的地方，
对，
恐怖恐怖，
没错。
但如果你是学生，我觉得大学生真的蛮适合存钱，然后暑假去东南亚待个一两个月，很爽哎、欸，5-6万块、欸，你打工勤劳一点就存得到了。
可是我觉得应该很少大学生会找得到同伴跟他们一起去，
哦，
你懂吗？
难找男朋友好了。
对啊，你先找一个男朋友愿意跟你去的。
有缘的话啦，没缘的话就去打工换宿，以后有钱再说。
对，打工换宿，我那时候也很想去泰国打工换宿、啊。
要折中的一个做法。
对，就不用花很多钱，然后又可以体验一个月那种。
嗯
推荐给大家喽。
好，再来就是最新的日本。日本我觉得是一个需要慢慢解锁的国家。
怎样？
因为日本真的太大，然后太密集了。我原本是想说，我去东京之前，我就在那边查说我要去看东京的什么什么什么皇居啊，什么什么神社啊，什么什么东西。结果我发现，因为日本的那个消费市场太大，消费文化太强了，他们的东西真的太好逛了，所以你第一趟去日本一定是天天都在逛街，
就不会去走文化行程，是不是？
对，绝对没有时间去走文化行程，因为你要买就是得一次买齐，而且是我初来乍到，我第一次体会到在日本购物的这种感觉，就是要花很多时间沉浸在里面。 所以不然我第一趟真的，我原本要去皇居要去干嘛的，后来跟赵伟说我们下次再来好了。
所以你就都没去哦？
几乎都没去。
那你都在哪里行动？下北泽。
没有，我们都在东京，那个晴空塔附近，因为我朋友住在晴空塔旁边。对，所以什么银座啊？
所以你们去了十天都在那附近。
银座、秋叶原、涩谷啊之类的，都在那边。哦。什么上野？就我们就都在那一带活动。我们原本也想说，我们要去什么穿越啊，什么高原寺、下北泽啊，去远一点地方看看什么神社啊，什么什么东西的。没有时间，
都没去，
都没有时间，
都在买吗？
都在买东西，
真的假的啊？
因为而且日本的那个店关得很早，哦、就他们大概八点店就都关了、哦、啊。对，
很早哎、欸，
很早，而且加上我们是比较那种佛系旅游，我们不是我们早上是不起床的、嗯，我们是中午才起床出门的，嗯、所以其实你扣掉吃饭的时间，你逛街的时间就很压缩，
就没剩几小时。
对啊，对啊，对啊，所以我就发现说，第一趟去日本不要想太多，你就是把你想买的东西买一买，逛一逛，然后第一轮这样过去之后，你第二轮才可以心无旁骛的去走访那些
文化
设施。对、嗯，我发现是这样。
那日本的语言呢，通吗？
哦，日本的语言真的是很糟哎、欸，日本人真的，你跟他讲英文他会傻掉，
因为他们好像我记得英文没有到很，
他们英文好糟哦、喔嗯，而且再加上我有点惊讶，是因为像我们在那个晴空塔旁边的那个地铁站嘛、嗯，我就想象说在这种这么大的旅游的都市，然后观光的景点的那种转运站的站务人员。你至少要会一点英文，或者说你至少有一些应变措施、嗯、比如说可能不见得每个人都要会，可是你们可能排共同排班的时段里面可能有一个人可以支援、嗯、所以外国人来的时候可以接应干嘛的，我原本想象是这样，结果我们那时候那个 B 卡有点问题，然后我们就去跟那个站务人员反映，然后你就发现你跟他对话说他完全不理你，他说 excuse me 然后怎么说我刚刚那个怎么样怎么样，他就站着盯着你看，完全一句话都不讲。
然后嘞，
他连 sorry 都不敢讲、他傻住了，他像中风的，
然后嘞，
他很像原地中风，然后就没有然后、啊。
你是梅杜莎，他被石化了。
他真的很像原地中风、然后就想说他是怎么了，就问说 hello。Can you hear me？、然后什么，他就完全不理你，一动也不动。然后我就很傻，我们想说好。这个窗口不行，我们就跑去另外一个点，就可能前面后面前台后台嘛，我们就跑去另外一个柜台，然后问那个柜台人员，然后他这次好一点了，是一个比较年纪比较大的，他说，
你说哎，边哎要边指的别地方，
他就用指的叫你去别的地方问别人，他没有办法帮助你，
你后来再怎么解决？
然后我们又回到原本的那个柜台，想说我们就用那个 Google 翻译打成日文给他好了、结果发现原本那个原地中风的人不见了，换了另外一个人来，然后那个人就会讲英文了。可能落荒而逃吧。
可能就是去找支援的啦。
对对对，所以我发现日本人好像对讲英文这件事情是蛮恐惧的。所以我们在日本的朋友呢，就给我们一个建议，他说你。要跟日本人讲英文不是不行，只是你千万不能用 excuse me 开头，他们会先傻住。所以你第一句话开头一定要说すみません，他们就会把耳朵竖起来。然后你再慢慢的用单字跟他沟通，不要加入任何的文法，他们才听得懂。你英文越烂，他们听得越懂。比如说、my card。My card cannot use，这样
哦，要分很开很开的说，
对对对对对，
不要管任何的文法，
对，千万不要使用任何文法，你要把一个一个单字拆开来讲才会通，
也不要用 ving， 我们就是用 v 就好，
不要，都用它最原始的形态，不要管文法。千万不能使用文法，你使用文法他就听不懂了。
那好像挺适合我的，因为我英文那么烂。
所以其实也算是另类的可以沟通嘛。
烂英文福音。
就是可能对赵伟来说很难沟通，因为他在欧洲那么久，他就是
英文很
好、全英文跟人家对话，然后他就在日本，他就想说可以跟人家讲讲看，结果发现不行，然后朋友就跟他说你这个太流利了，他们听不懂，你要用单字，你要用单字、而且要用すみません开头，要用日文开头、他才会愿意听你说话，不然你先讲 excuse me 他就中风了、
原地石化，
他就原地中风，蛮有趣的耶、
真的吗？
我觉得蛮有趣的，
因为日本我也还没去过，
蛮有趣的
体验，
对啊，但第一趟去就是不要多想，
就是去买就对了，
就是去买东西了，因为你光是把他们的什么 Donkey 啊、Big Camera 啊，然后什么一些基本的什么 Uniqlo 去逛完，就要花好多时间了，因为每一间店的东西都不一样，你知道吗？
那你有存什么口袋名单是必去逛的店那种吗？
哦，因为我是那个酷企鹅粉，嗯，然后如果你是冷门的三丽鸥角色的粉丝的话，我跟你们说，三丽鸥的专卖店超烂。
怎样？
三丽鸥的专卖，因为我就觉得酷企鹅它就是一个长期被排挤的角色。
对，
你在台湾是看不到酷企鹅的，因为台湾任何三丽鸥的商店是看不到酷企鹅的，没有人理它。那去日本好一点吧，我去那种三丽鸥的专卖店，它这么大一间店铺会没有酷企鹅吗？结果还真的很少哎、欸，它卖的都是一些热门的角色，什么什么。
那我喜欢的布丁狗有吗？
有布丁狗，现在很红库洛米，
对，库洛米很红。
对啊，为什么在红库洛米啊？
库洛米现在突然全世界变超红
的、欸，就是反派角色。
对
对，然后跟什么原本就很红的美乐蒂啊
，Hello Kitty
啊，然后跟那叫什么蛋黄哥也很红。
蛋黄哥三丽鸥的。
蛋黄哥三丽鸥的。
我现在才知道哎、欸，
真的。
因为我对最爱的是布丁狗，
布丁狗很多，布丁狗是招牌的角色。
好，那就好。
因为我去走遍了各种。有卖三丽鸥的产品的店，我就发现有一些定番的商品是只做热门的八个角色，嗯，有点像我们那个高中有那个八校，好不好？
啊、就是，我知道，八校剑北什么
什么剑北
什么成功、
成功、松
山、
景美，
对对对，中山啊，中山女中，
还有什么？
然后还有那个大同哦，
中文、欸、
大同不是。哎，随便啦、啊，不重要。
反正就是有前八个高中啊，好像是
不知道忘记了。
反正就是有前八个高中，他们就特别优越，他们会自称自己叫八校
，
八校，对对对对。然后就讲八校联合什么什么的，
对对对对对，
就是把别人排除在外。三丽鸥呢，又有这八只八只热门的角色，其他角色就是你要碰运气，而且不是每间店都有。比如说那种很可爱的梳子啊，很可爱的镜子啊，很可爱的什么好，你看起来最棒的东西就是。有那八只角色会
排外哦，
就没有永远没有哭泣了。可是这个好处就是你就不用什么都包
哦，
就不用花那么多钱，因为你认真收刮还是有的。然后我发现 Donkey 是最好买的 ，Donkey 反而收入的最多那种冷门的
三丽鸥家族
的角色跟冷门的品项。嗯，就三丽鸥乐园他们卖的就是最热门的东西，然后库存很多。可是冷门的东西可能我不知道卖完不会补还是怎么样，反正他们那个货配的方式，我觉得在 Donkey 是最齐全的。所以如果你想买的是冷门的角色的话呢，就不用去三丽鸥乐园，就去各间 Donkey 逛，每一间 Donkey 都有不一样的东西。
那 Donkey 跟台湾有差吗？
有差、啊、有差、啊，在一些玩具类的东西差比较多
哦， oh.
就在一些什么生活药妆啊、食品啊，我觉得差不多。
嗯，
其实看的东西差不多，在玩具差比较多，因为台湾人可能买的玩具没有那么多，
好
看的动画没那么多。
嗯，
那 Donkey 就会有一整层都是卖玩具的，就卖那种动漫商品
啊。Oh.
卖三丽鸥的，
哦，三丽鸥
一整区都是库洛米的，全部都黑黑粉粉的，其实蛮可爱的啦。
因为库洛米现在很
疗愈的，对啊。
你不是还有去秋叶原转那个一番赏什么的？
对啊，我们买一些抽一些盲盒、啊，嗯，我是盲盒大师哎、欸。
你干嘛抽那么多盲盒？
就可爱啊！
你是会看你喜欢的，说是你就随便抽？
我会看雷率，
嗯，
就比如说这里面，比如说它可能总共有八只，它如果四只是我不喜欢的，我就不会买。
那你知道他们叫什么名字吗？还说你都不知道，是看那个图案觉得可爱而已。
你有时候是看图案觉得可爱，
oh,
然后可能你会摇一下，
嗯，
你会摇一下听一下那个声音或是那个重量，然后就可以大概猜出它可能是哪几个。
哦、
oh, ，然后目前命中率是100%，
那么高？
对呀、啊，我真的是被神眷顾的女人呢。
为什么？
我人生的手气都用在抽盲盒上面了。
你运气好好哦。
对啊，然后还有抽那个什么证件套。
我知道，我知道，证件套，
证件套，很可爱。
证件套其实现在很多拿来装小卡。不会拿来装证件、
哦，真的啊，
嗯，
好、哦，还有这种用法。
现在很多都是拿来装小卡，
我就是拿来装给我卡的。
哦，你那个就错了，
我很
多招，
而且我去日本第一次使用 Apple Pay，
哈，你在台湾没用过吗？
我在台湾没用过
，Why？
我就觉得支付行动支付太方便这件事情会怎么讲？增加金钱流失的速度、
嗯，
所以我就会刻意的去抵抗这个。嗯、我大部分还是用现金消费的、
嗯。那在日本是因为没办法？
没有，我去日本会用 Apple Pay 是因为我发现一张，就我做功课做到一张，我觉得应该是台湾的日币神卡，
嗯、
然后联邦集贺卡、嗯，然后好像是日币无脑刷，忘记是2%还是3%了。然后如果你搭配 Apple Pay 刷的话，会有加码，好像2%3%，反正你最高合计好像是
6%、5%、6%，
忘记了，反正就是它的趴数很高，但它搭配 Apple Pay， 然后
哇。刷 Apple Pay，
那我就绑定 Apple Pay， 然后刚好因为我是出国前抱佛脚办的，然后他那个证卡来不及寄到我家，我就飞出国嘛。但他那个 Apple Pay 是线上合卡，
对，
就你合卡之后马上 Apple Pay 就可以开通
了，哦，
所以我就用了那一张 Apple Pay 走透日本。而且我第一次要用的时候，我还拿着那个钱包，想说， 这怎么闭？
你说你打开那个钱包那一页哦、喔。
我打开钱包那一页。
你好烂哦、喔！那个靠近它就自动跳到那个地方，好
不
好？
我不会要。然后我男朋友跟我讲说你在干嘛？你在干嘛？我说不是要逼吗？他说你要先按两下那个电源键，还要那个 Face ID。我说哈，没有人告诉我啊。
这是尝试吧？
反正我在日本解锁 Apple Pay，
好
赞。
所以在日本就是购物天堂，对不对？
购物天堂。
日韩啊，日韩都是购物天堂的部分。
我好想去韩国、哦。
就是购物天堂一样买爆，
对、啊，而且吃东西很好吃，
对，
因为他那边口味跟我们这边太像了，
对，
真的，
一样买爆啦，
真的。其实我一开始去日本也还想说我要做功课，吃一些什么名店啊什么的，然后问一些那种常常去日本的朋友，
和牛，
然后我得到的一致的口径就是说，你不用特别做功课，你基本上就是
随便
看到的店家都不差，
嗯，
都不差。然后你如果真的要保险起见的话，你打开 Google Map 看，然后 3.5 颗星以上的都好吃。
3.5 颗星很，
因为日本人很严格。
哦，真的、哦。
他们那个 Google Map 的那个平均跟台湾的平均应该不太一样。
因为台湾动不动就是五星送小菜。
台湾要 4.2 颗星以上。
洗那个评分的。
4.2 颗星以上才是好吃。4.1 我都有点犹豫。
哈。
但日本是 3.5 以上就是好吃的店了。
日本很严格。
对，日本很严格。这个也是那个资深的日本朋友跟我讲。
好，那我先存起来。
这集很多很好很有用的旅游知识，
干货满满。
对啊，你不去那边落地，怎么就不会知道这些事情？
对，
这集真赞。
刚刚听完一圈，做个统整好了。
嗯，
就如果你是去日韩的呢，就是建议你是有点，你可以把自己能够花的预算提高的，因为你去那边应该会忍不住花很多的钱去买自己想要的东西，嗯、所以你可以在去之前呢，先列个愿望清单，那、啊、你把这些东西买齐了之后，差不多就时间到了就可以回来了。
对对 对。
然后呢，如果去东南亚的话，就是去走一些文化的特色景点，
嗯、
然后呢会建议说可能3-5好友成群，或是找一个男朋友一起去，或是跟团的会比较安全一点。
对。
然后呢，如果要去的话，可能推荐你去北越啊，或者说泰国清迈啊，那种二线城市，然后
很舒服，
对，很舒服，
不容易踩雷的，
不容易踩雷。然后呢，柬埔寨就吃东西很好吃，可是呢会有点小危险，所以记住一下，
要有心理准备，
对，要心理准备。
难度比较高的国家，
对，然后再呢就是跨的幅度最大就是欧洲欧语系国家了。那欧洲国家就是以东欧是最贴近台湾的物价，
对，
就去
的
话是觉得说，哎，花了跟台湾差不多的钱，可以体验到更不一样的景色，然后可以看到很多不一样的风景。那如果要去西欧的话，就先做好要花大钱的准备，一餐要吃你3000块。
对，谢谢你的同整，
对对对，
非常的精彩，
对，没错，
非常的完整，
帮大家 summary 一下，
好棒哦，
没错，
我所有这个一生的旅游精华奉献在这一集里面了，真是听到赚到。
我听完最想去的是越南，
越南真的好棒哦，
好想去哦。
越南只有一个缺点，我目前只想要一个缺点，就是他们路边摊比较无聊。
我不介意。
你想一下越南有什么食物？
越南那种法国面包，
还有。
没了，
还有你再讲一个就好。
越南那个
啊，
粉
没了，
没了。
那个越南的路边摊只有这两种选项，
粉粉，那个在世新后门吃得到哎、欸，
就河粉，河粉可能有分湿的跟干的啦、嗯，然后可能有包那个什么虾，包着
虾卷。
有那种春卷皮的
啊，对，春卷皮的，
对，基本上你在越南吃到的路边摊跟台湾差的没有太多，就是。那个路边它比较无聊啦，但你可以探店一些餐厅。
哦，
唯一的缺点，我想到啊，还有越南很热哦。东南亚里面最凉的国家是柬埔寨。
对对，
因为什么什么什么热岛效应，还是什么都市的什么什么效应什么之类的，反正它就是一个原始国家，所以它虽然太阳晒下来会烫，但是你基本上随时都有风，然后凉凉的，
因为它没有什么太高的那种都市会挡住风，
对，
所以这个风
很
凉，
很凉。柬埔寨是最宜人的，气候最宜人的、嗯、然后泰国就是稍热但还可以接受，越南是最热的。
哈，
越南我觉得比台北盆地还热。
真假的、啊、
我具体的原因我不知道、嗯、但我体感是这样。
嗯，
对，
但东京是不是也很热啊？
东京也好热哦、喔，都市真的都好热哎、欸。
对啊，
对啊，高楼越密集的地方越热，好像是这样。
好，我知道，学起来。
嗯、
好，谢谢你今天的干货分享。
不客气，大家如果对这些旅游的问题呢，还有什么疑难杂症或者生活上的困扰，都可以来信给我们，跟我们聊聊分享。然后每开启的烧档的抖内功能，可以点选我们资讯的连结，看到一个我要给鱼和保健加鸡腿，想要赞助我们90元，就可以帮助我们创作出更棒更好听的节目。如果你有留言的话，我们也会在节目上大声朗读出来哟。
Yeah.
谢谢大家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新来的，每周四更新陪你聊天 ，YouTube 每隔周一直播。想follow我们任何资讯，可以追踪我们的 IG。喜欢今天的节目，也不要忘记给我们留下五星好评哦。我们下礼拜见，
拜拜。